从二月份开始那么我们的预查，因为二月份的第一次是在2月2号，好像哈，那是那一周的这个周二是1月30号，所以还不到2月份哈，所以我们就会放在1月30号来下一次的这个预查，就是一个进度的报告。OK，那这一次我们就从第十章开始哈，第十章呢，是默想护理的益处啊。其实很许多这种对于护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在书的前面半部分啊，就是特别是第一部的前7章的内容里头，都分别做了很细致的这种查考啊。我相信到进行到现在弟兄姐妹哈，都会对神的护理有比较多的这种理解感受哈，不管是在知识上面，还是在这种切身的感受上哈，我们都比一开始都有很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了解了。那后面这几章的内容呢，是其实有一点在温习跟巩固前面的那些的内容。那么第8章、第9章、第10章。讲到应当默想神的护理，然后如何默想神的护理啊？第十章就讲到默想护理的这个益处。那这些的益处的话，都跟前面的这些内容有一些的交集。那么在第10章里头呢，就提出了10个益处，默想护理的10个益处。那么如果我们在小组带领的时候，如果一个一个的很仔细的去看哈，这个时间或许会比较紧张，所以我就把它分成3点啊，分成3点，也就是第一点跟最后一点把它提出来，然后中间第2到第9的这么8个益处哈，把它放在一起来讨论。那这样也许在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2点或者是3点啊，这个节奏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第一点其实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保持跟上帝甜美真实的相交，这是第一个护理的益处。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查考，我想这些书的内容其实很详细哈，我主要把它的脉络抓出来。那后面我会花大概1/3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点整个书的这种总的那个神学的落脚点在哪里啊？那其实跟这个与神甜美真实的相交是有关系的。那这个跟上帝真实跟甜美的相交是发生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神的护理最终是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去跟耶稣基督的这个联合当中来去更深的去体会这种神在基督里面对圣徒的这个护理，是为了让他们成圣，为了让他们更与基督联合，更像耶稣基督他那个生命的样子啊。所以总的原则就是在基督里和上帝甜美真实的相交。那么查经的时候就是查书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从圣经出发，还是从圣经出发。就是这本书里头，它也引用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那如果我们可以从经文出发，然后用查经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查经哈。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经文出发，把这个书的信息带出来的话，那个效果比从一种泛泛而论去讲那个效果可能是会更好一些的啊，因为这个跟带慕道友的这种福音性的查考，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成熟的弟兄姐妹当中的这种学习方法侧重点会有些不同啊，所以我们尽量的就从经文出发。那每一次呢这个书里头也会讲到这个一些圣经的例子，或者说一些圣经的依据。那我们就回到这些经文当中来啊，比如说诗篇104篇的34节啊，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喜啊。这些很多像诗篇里的这种经文都提到说，在 默想的益处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因耶和华欢喜啊，因为我们在默想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就真实的感受到啊，他跟我们同在的啊，这种恩典。那么这个作者啊，那这一章里头第一点哈，他的第一个益处里面的这些要点呢，就包括说作者提到说，真实的与神相交呢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从神来的方面，也就是神向人去显明他自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人的这个回应啊，人的回应。而在这样一个与神真实相交的过程里面啊，神是怎么向人显明他自己的？他既透过他的话语，也透过他的作为啊，也就是透过这个用神学一点的话来讲，哈，我们其实在主日学里面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啊，就是关于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这种有机的关联啊。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啊，在特殊启示里面对人的心意，那也透过普遍启示啊，特别是透过护理之工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这个上帝的带领啊，并且透过启示特殊启示回过头来解读，透过回过头来去理解神在普遍的启示哈，神在护理当中的这个作为。那后面有个地方我们会提到，那个护理跟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到后面再来看。那所以这书里头有句话就说，成圣之人所蒙的每一个恩惠呢，都显出护理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是在护理当中经历到成圣的这个过程的每一个很真实的恩惠。啊，那作者也提到说，在这个护理之功的作用底下，我们圣徒是怎么慢慢的成圣的？一方面是使我们犯罪的心融化，然后慢慢的可以产生出这种谨慎之心来。这些都在书当中。那就是关键是帮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啊，护理的或者说是护理的目的，护理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经历到跟神真实的这种甜美的相交。那在讨论跟分享的这个环节里面呢，就可以去讨论神的护理是不是帮助弟兄姐妹啊，可以为过去的罪懊悔，并且慢慢在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谨慎的态度出来，也就是对自己的罪更加的有认识啊，不会一再的重复在一种犯罪的一种模式里面不断的 repeat 啊，这是一个护理之功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作用啊，就让我们透过神的拦阻，或者透过神的带领啊，或者是透过神这种暂时的审判惩罚或者管教也好啊，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这种罪性会有更深的认识，那也会产生出这种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对事物的这种神圣的判断啊，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第二点，后面的八个理由。八个理由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在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到这些其实跟圣灵的果子哈，是那个这圣经里头讲到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很接近的。比如说呢，第一个是会产生这种从神来的喜乐啊，那这个喜乐，首先是会看见，因为更认识神而欢喜啊！我们在神的护理当中，更加的认识神，看到上帝的属性的这种彼此的和谐。有一些的属性在人的头脑里头，一开始或许是比较觉得是冲突的啊，像公义跟慈爱啊，我们常常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但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过上帝护理带领的基督徒，他有这样的经验，知道说上帝在一个对他严格的管教当中，是显明出他的爱，他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就看到上帝属性的这种彼此的和谐，那也会在跟神的这种互动当中啊，感受到这种与神真实相交的喜乐啊，这种喜乐来自于就是跟神的相交，来自于啊神对这种真实这种 personal 的这种位格性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喜乐啊，后面。啊，也许我不一个一个的很仔细的去讲解哈，因为这个书里头讲的蛮清楚的哈。这个只是它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哈。他提到了理性上的成圣啊，比如说我们一个经过上帝护理的人，他更加容易去反驳啊无神论啊，因为他真的经历过上帝哈，他是真的知道他哈。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好像是亲眼见到你，我们真的经历过上帝。所以，对于无神论来讲，就不单是一种啊逻辑上的一个反驳而已。好，我们是，好像我们见过了我们的父母啊，还有人来跟你说这个啊，这个来挑拨你和父母的关系的时候啊，这跟啊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母的人啊，他那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好，再来就是会操练我们对面对急难时的这种的信心。经历过护理的人啊，在下一次面对苦难的时候啊，就会更加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从前神没有放弃他，哈，他也知道说神的性情，他知道说他在跟神的关系里头，哈，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境遇啊，都不会啊。都会使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啊，像信心，像啊理性上面的这种成圣，像喜乐，还包括啊可以时常的保持在对神的这个赞美和感谢当中啊，那也还包括说啊对救主的爱慕，那来自于跟耶稣基督的联合啊，这点很重要啊，这点我会在最后一部分哈，我花一点时间来讲。那包括会产生出顺服的果子，产生出平安的果子，然后产生出这种内心跟生活的圣洁的啊这样的果子。所以啊，这些也许不需要在查考的时候每一点都面面俱到啊。其实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去多一点分享啊，分享到这个啊每一位组员呢自己曾经经历到的这些益处啊，或者说啊还在哪一些方面是自己觉得比较。缺乏的啊，自己比较，好像不太具有这些方面的这个经历啊，其实都可以在这种互相的分享里头，这就是一个彼此造就的一个过程。好，那么第三点啊，作者特别提到了一个临终的益处啊，这点我觉得怎么说，很受安慰哈，也是很感恩这个作者考虑的非常的周到啊，这也是我们可能。平时比较少去想的这个题目，但是事实上很重要啊，很重要。他提到了圣经里面这个啊，雅各和约书亚啊，他们临终时候那种对神的啊信靠啊，都为我们做了很美好的榜样啊。希伯来书第11章21节也跟这个创世纪48、49、47、48啊这个呼应啊，说雅各年老的时候仍然是。啊，扶着床头敬拜神啊，那这些例子呢，都帮助我们去提前去做预备，也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一个，都其实都要面对那一天啊，而且这跟年纪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直接相关的啊，这都每个人的生命也都在神手里，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都要很快就要去面对。这个啊，临终的那个关卡哈、啊，那在那一天的时候，或许撒旦会借着这个时机很猛烈来攻击圣徒的信心啊，因为我们会经历到死亡总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啊，至少是，而且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啊，我们的信心在那个时候会受到动摇啊，会觉得。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保守，都可能会被仇敌来啊，趁机来攻击跟动摇，甚至是我们的信仰。那如果透过上帝的护理，坚固我们的信心，哈、啊，那我们做好准备，在临终的那一天，啊，就可以 不但是可以抵挡住撒旦的这种各种的试探跟攻击，而且预备我们的心，更好的去跟神交上。啊，我们知道一生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啊，知道虽然我们是罪人，我们犯过很多的罪，有很多的亏欠，但是在基督里面啊，上帝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上帝还一路的这种用他护理的膀臂一直在保守我们。好，所以啊，这里都是预备我们进入到这个永恒的产业啊，这些啊，这些都是在默想护理这个临终的益处啊，都可以体现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基督徒来说，一个我觉得是个很实在啊，也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后来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提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啊，他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十架七言哈，十架七言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最后，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啊，在他啊，好像他的这个要断气的那一刻，就是完全的交托，把自己交托给神。那啊，斯提凡是另一个圣经里面很好的榜样啊，他在啊被逼迫要殉道之前。他是向天大声的呼喊，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那”那啊，这些都可以，这些经文以及啊，我们自己神一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护理的作为的默想啊，都可以预备我们的心去面对死亡的那一天，啊，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值得啊讨论的啊一个问题，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思考过如何去面对死亡？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太会有这种，我知道在国内或者说在其他一些场合哈，或许你会遇到不同的那种，比如说信佛的人哈，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讲法，但是这个就。如果碰到的话，至于怎么去跟他对话，那是其实那是另一个问题哈。我们如果遇到了，大家也可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随时跟找我哈，找各位长老哈，找王牧师阿瑟牧师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去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些的回答哈。但是我想，因为这个。不一定会发生哈，所以没有把它包括进来哈。这个地方主要是还是基督徒自己对于我们准备这种临终的那个经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提前去预备，从神的护理的工作来提前预备我们临终的那一天。好，这是第十章哈，这是第十章。三个点，接下来是11章。11章呢，提到对圣徒的实际的影响。那这一章里面呢，作者是这一章比较短，就是在最后这几章里头，第十章跟第12章是内容比较多的，那第十一章的内容比较短，而且第十一章。我看了一下哈，它这里有6个推论大部分的其实它要表达的意思在前面的书里面已经有所涵盖了。那我想这一章可以用一种就是用查经的方法来处理用查经的方法来处理。比如说他作者提到说，神已经借着护理为圣徒成全了诸事就是。一切都是经过护理的手我们在从中获得成长，获得这种属灵的益处。那作者提到了6个方面，也就是他要我们去思想，在经过默想对神的护理这种全面的默想我们会带来6个好的这种属灵的影响或者说属灵的后果。那第一个就是使得我们可以凡事感恩使得我们可以凡事感恩。所以 在凡事感恩或者说凡事感谢神的时候，也他举了一些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一开头，那先知呢，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要查考先知书哈，就知道说先知在神跟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关系里头，他常常是扮演一个控诉的一个检察官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那因为先知有不同的这种先知的这个传统或者先知的源流，它有不同时期的发展，就特别到以色列国分裂以后啊，这种先知的角色就更像是一个控诉的一个角色啊，这个检察官的角色。那先知以赛亚就在那个地方说：“天啊，要听；地啊，你要侧耳听。”这个天和地就像一个法庭的见证人，或者像一个陪审团啊一样。然后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是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对于悖约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严厉的责备。那神借着护理的手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很多神的护理，可是他们却一再的悖约悖逆神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书里头先知的这些的控诉，那这些都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是一种警戒啊！我们不可以去重蹈以色列人的这些的覆辙，所以透过这些经文的思想啊，是可以加上配合对神护理的作为的回想，会激发出我们的感恩之心啊！因为有以色列的一个坏的榜样在前面啊，也可以反照出今天我们应当要凡事感恩啊！那这个凡事感恩也是一个结果啊，也是一个命令。再来第二点呢，是可以看到神的降杯啊，可以看到神的降杯。那如果我们透过圣经来阅读的话，书里面也提到了约伯记的第七章第17节，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啊，我们就看到人的不配跟上帝对人的这样的一种的眷顾啊，神对人的爱是超过人所配得的啊，这个地方。啊，后面呢有一处，我好像有看到一个，就是这个作者常常会提到一个比喻哈，他好像这个作者有时候会说我们只不过是虫哈，那这个比喻其实有时候是需要跟弟兄姐妹做一点解释的啊，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啊，人本身有这个尊贵的品质在里面。那当作者这么说的时候，他是在说人这个可能是玷污了这种神给我们的，因为他的犯罪啊，使得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在这种意义上面说，他说这个人有时候卑微的像虫啊。但是我们需要去有一点的解释，就说神的形象使得人是跟神有这种约的关系哈，有这种神跟人，他降杯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哈，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人的悖约使得人像就是这个上帝的形象受到了亏缺啊，受到了羞辱。那我们也特别从人的犯罪到神借着这种护理之功对人的看顾，就看到神的伟大，也看到神的这种特别的降杯。那这些都会。也会生发出我们对上帝的救恩更深的这种认识啊。然后第三个也是一个对看到神的降杯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啊，就是看到我们应当要服侍他。诗篇116篇的第12节讲到：“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啊，来诵读这些诗篇的经文哈，这些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都会激发出，因为神的话本身是带有能力、带有力量的。那 这些经文本身就会激发出弟兄姐妹在这种团契里面来，当我们看到这个护理的恩典的时候，也会激发出我们想要服侍他的这种的心。那这是第三个看到对圣徒的第三个实际的影响。那第四个实际的影响呢，是在新的或者是在大的困难当中去信靠他这些内容都前面都提过但他再一次很比较系统的去梳理，或者是用一个这个顺序，我觉得他这个顺序的排列也蛮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凡事感恩，看到神的降杯，然后我们应当去服侍他。那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新的困难，甚至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跟挑战。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了前面的这些经验我们这种生命的成熟，就会在这种新的困难当中，我们的反应是会更加的去信靠神，而不是在那个困难当中去跌倒也是神对人的护理呢。他给我们的试炼，他给我们的挑战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所以以赛亚书的第59章 第一节就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些都会当在使我们在这种。刚才讲到那个临终其实临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困难，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困难那这些道理上面都是一样的，都可能在大的困难都会是一个撒旦动摇我们对神信靠的一个试探，同时也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更加认识神的一个试炼的一个机会。那第五点，就凡事借着祷告可以寻求他的心意。约翰福音14章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在逐日的正道里面也提到了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承受的是一切天国的好处一切那些将来的新天新地的那种属于上帝国度里的一切的会意，都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护理的作用，也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国度的一个过程我们借着祷告，看到神在祷告当中对我们的回应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样的事情是和那个将来的国度有份的，什么样的事情是这个暂今生这个暂时的秩序当中的神也就是借着跟我们的互动让我们更明白这个更明白在基督里的恩典更明白他要赐给我们的那样一个将来的那个产业那个属天的品质是什么。最后一点就是凡事讨他喜悦，凡事讨他喜悦，就透过对护理的这种默想会产生一种使得圣徒操练出这样一个的情感，就是我们更想要去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去讨人的喜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9节说：“无论是坐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个志向或者说这种品质不会凭空产生因为这跟我们属肉体的这种倾向是不同的我们人总是会想要讨自己喜悦，想满足自己但经过了一个神的护理的手的带领，这种雕琢这种沉淀以后就会基督徒就会产生出这种更因为跟神的关系的加深就会更加产生出这种想要讨他喜悦的这种成熟的品质，这种美好的属灵的品格出来。那这六个部分呢？如果说在可以从刚才每一个点都会有列出具体的经文来，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分享。我相信不一定说代查经的这个 每一步都规定得非常的具体或者仔细啊。那圣灵在整个团契当中会有工作啊，就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弟兄姐妹，不管他的生命的成熟也好怎么样，在一个团契里面总是会有一种出乎我们计划的一些感动在其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这一章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新的那个知识在里头的时候，就是一个彼此激发，借着神的话语激发出这种自己的生命经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也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鼓励大家分享更多的圣经的经文，除了举出来这些例子以外，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经文，那就看每个人他们对这个圣经的领受，那并且可以在这个互相分享自己生命的见证跟经历当中呢，可以有所进步并且可以互相的勉励啊。所以在团契里头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比较集中的来讲授知识点的这些时刻，那有些时候呢有这种更多的分享、更多的鼓励、更多的这种彼此的祷告，也是很好的那我想这一次的1月12号的这一次，就是一个挺好的这种大家互相分享的一个契机一个环节。好的，那这是第11章，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有关护理的实际问题第12章哈。第12章呢，有5个的情况。有5个情况，那每一个情况里面，12章我就把它分成2次来查考，因为它每一个点都很长哈。这里从219页一直持续到这个260页这里有40页这么多41页这么多。那每一点其实都可，里头的小点又很多。那小点以后，它有时候又分两个层次，甚至是3个层次来讨论。那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这个作者他对本书的整个的总结所以很有必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看。那里头也是，其实也涉及一些跟神学有关的内容正好可以花点时间来讲解所以这两部分，12章的这2次就带领的方式就可能就跟第11章稍微有一些不同，可能就是需要讲解的部分就多了一点。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实际问题也是既是回答一些难题，可能我们在操练默想护理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难题，所以作者把它提出来，都是很好的一个，到最后有点像那个，如果是像在做一道菜它最后好像已经是开火要把那个收汁那个过程是开那个旺火，所以最后这2次呢是。知识点又比较密集然后又是可以让大家对整个护理的教义也好，对于护理的这种实际的操练也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总结。那第19号这一次呢，就考虑2点，第一个是如何在幽暗不明的护理当中去明白神的旨意和自己的本分这是我们在默想护理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神的护理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或者说神拦阻了一件事情，或者说神把我往一个方向去推动，或者说让我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我怎么去解读神的意思？ 那《生命记》的第29章29节，哈，作者就引用了这段经文，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在《生命记》的那个 context，在那个语境当中，隐秘的事就是指神的物理，那明显的事是指神的已经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这句话如果应用到我们的今天的话呢，这个同样的这个隐秘的事可以表示神透过护理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整个宏观微观的层面神的心意。那这个明显的事呢，就是已经在圣经当中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的这个神的旨意关乎他是谁以及他的旨意的这些的内容。我们去其实在查考这本书的，我记得应该是就是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内容。那最后一章又提到了这件事情。那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引用了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也是第一章讲到这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关系。那正好在全书的最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去理解我相信这个理解是会更深的。好，那么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关系呢，也跟护理，我们怎么理解护理有关哈？这一点呢，在上个主日的那个主日学哈，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今天特殊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的正典已经结束了，所以上帝的护理呢，是作为普遍启示而存在的。那普遍启示就启示本身而言，它也是必要的，它也是充分的，它也是具有权威性的，它也是清晰的，因为它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它有这四个特点，跟特殊启示是相对应的。换言之，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清楚的心意在里头。但是呢，人没有办法穷尽的去明白或者去理解。人对于这个隐秘的事情神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有限的理智去理解，而且是特别是透过我们堕落的理智更不能够清楚的去理解，除非上帝用特殊启示的办法像一个重生的心灵去解释那个属灵的奥秘，所以这就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来带领我们去阅读、去理解今天这个上帝在护理当中对我们的这种普遍性的启示跟带领。那再回到，如果我们回到旧约里头的话，这个护理之功，它不一定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一种普遍的启示它可能作为特殊的启示而存在，就护理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启示。因为在特殊启示终结之前，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都可能是特殊启示的方式跟手段也就希伯来书一开始讲到了这个，在古时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这个晓谕列祖这个多次跟多方其实就包括了很多的特殊启示的方式包括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摩西分开红海这样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对，其实它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它有包含上帝救赎的那个特殊的作为跟特殊的意义在里头那这个特殊作为特殊启示的护理在救赎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经历到的护理都不是都没有这种特殊启示的含义了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去区分的地方。那第二点呢，就再往下再说一层，就是这个特殊启示不一定是跟神迹奇事完全的划等号 这神迹启示在救赎历史当中常常是作为特殊启示而出现的，但是神在护理里面啊，因为这些神学的概念其实它有一些盘根错节，有一些纵横交错啊，所以需要在最后我才来讲这些内容，就是因为前面讲可能会晕掉啊。那如果现在再讲的话啊，其实没有关系，也是领会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就 OK。那今天，上帝仍然会透过超自然的时候的方式，他可以使用自然规律，也可以不用自然规律，也可以反乎自然规律来工作，来进行他的护理之功。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经历到神迹，比如说那个绝症被医治了，好，或者说一些就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啊，这确实就发生了，那不。基督徒你一个被圣灵光照的心，就知道这个是神迹啊！你不会归因于巧合啊，或者归因于这种阴差阳错等等的。那这些神迹，它是护理啊，上帝使用了超自然的方式进行护理，但是这个护理并不是特殊启示的一部分啊，因为在这个神学的严格的界定的意义上面看是这样子。好，那这是对于这一些几个观念的一些的辨析哈，那对于这种比较想到这一些问题又想要有答案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可以在神学上面做这样子的回答。那如果是如果没有想的这么多的话哈，我们就想到这种你就理解到现在啊，我们能够经历到的护理就是属于普遍启示就可以了。啊，这样就 OK。好，这是第一遍。那我们通过这一个这个知识点的学习呢，可以讨论一个问题了，就是自己曾经对护理的解读是不是不符合圣经？啊，比如等一下我们下一次会提到神的爱啊，那个例子就非常的典型。好像我们碰到生了一场病，是不是神不爱我啊？或者说我们碰到了一个亨通的，或者是满足我们心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表示是神的爱？我们这种属肉体的头脑常常会去做这样的关联或者解读。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啊，用圣经来光照我们，就知道啊，这种联系是不一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啊。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最终的原则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啊，回到圣经里面来透过特殊的启示来理解这个普遍的启示。好，这是第一个要点啊，那个稍微用多一点时间来解释。第二个要点是关于等候的操练。护理的这里作者呢提到了一个上帝护理的这种精准。那上帝这个护理的精准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上帝在永恒当中对万事万物的计划，都按着他无误的这个 counsel 啊，他的智慧、他的谋略来开展。所以神的时间总是最恰到好处的。那这个神的时间跟我们自己的期盼不一定一样，不一定一样哈。那作者就是帮助我们去把眼目抬高到，就是我们去仰望神，我们去知道说是这护理是出于神，而且是有他的主权、他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提出了十个很好的醒思，哈，十个反省，帮我们去这种去可以去梳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特别的等待一个我们在祷告一件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一直都没有发生。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最终都没有发生，是不是对你就没有好处？那作者告诉我们，不会的。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好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即便你所求的一直都没有等到，但是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你去对神的心意有更深的了解，你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这就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啊，也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好处。它要求我们去辨别啊，我们所求的是不是神的应许。那么再一次呢，到我们去分辨这个好处是不是神的应许，就会再次的回到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就需要回到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去。那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最终还是跟耶稣基督有关，最终还是跟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国度有关。所以我们求的神还没有来，或许是时间还没到啊，或许是这不是出于神的应许啊，这是第一个。再来呢啊，作者还帮助我们去分辨这个啊应许的种类啊，他提到了两种，一种呢是本质上的，另一种呢是啊关于人心的这种啊安慰跟这个福祉。那作者说，前一种恩惠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是属于一种绝对的应许啊。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绝对的应许呢，仍然是跟在基督里的这些跟基督联合的这些好处有关系啊，像称义啊、成圣的儿子的名分，这些是属于绝对的应许啊。只要你在基督里，就一定会获得这些好处。那另一些或许是。是跟我们今生的需要有关系。那这些需要不一定是本质上的那种，按照这个作者划分的这个语言来说哈，不一定是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不一定是必要的。那神可以使用这些情况的发生，他也可以不用这些情况发生。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可能他天分很高，他学习很好啊，他跟神祷告，他愿意去，他想要上哈佛，他想要上剑桥，那可能他的学术也可以荣耀神啊，他也可以借此去，他也愿意透过这种对他恩赐的使用啊，来服侍神，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啊，这就属于第二种的那种的应许啊，他上帝也可以使用他，那也可以不使用他，那这是帮助我们去用信心里头去依靠上帝的一个操练啊。然后后来后面的这几个醒思也都很好啊，我们其实书里面也都讲得很明白哈，我就没有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去展开，比如说醒思三啊，要帮助我们去反省啊，我们所求的这些属灵的恩惠是不是具有正确的目的？那醒思四呢？要帮助我们去在等候的这种属灵的好处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是不是帮助我们去反省啊？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啊？那醒思五呢？是从前有许多的圣徒，有很多长久等候的榜样，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就做不到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这种的提醒。第六啊，耐心等候神施怜悯，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啊？不但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对我们的这种所求的这个好处的回应的过程当中，不但没有损失，还有收获啊，收获的就是这个操练敬虔的美德啊。那第七呢，就是说这个。期盼得到上帝的怜悯，那这个怜悯难道不值得你耐心等待吗？就是我们可以去想到这个好处是从神来了，它非常的宝贵，很值得我们去等待，可以操练我们的耐心。好，那么再往下哈，好的，没有关系，我们各位如果有特别的事情需要离开，我们有录音哈，没有问题。再往下第九，神等候你多久，何时才会遵守他的命令，履行你的约定和承诺？你让上帝长久的等待你的悔改和顺服。因此，如果上帝让你长久的等待安慰，你也不应该想太多。这是第九个醒察，最后一个呢是可以显明我们的心啊。当我们 等了很久，这个应许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所求的这个好处啊，不一定是出于神的应许，它还没有来，就会显出我们的不耐烦和就是我们心会被暴露出来啊，这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这个他说是一个大恶哈。好，那么这是第19号的这个的内容，19号。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有正在等候的恩惠，它是不是来自上帝的应许？哇，那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怎么去分辨是不是来自上帝的应许？我们是不是准备好？那如果是没有等到的话，是不是可以从等待当中得到好处？啊，这是都是很好的一个题目。19号，那接下来最后一次哈，在哦。啊，这个需要修改一下哈，就26号，1月26号这个地方，有关护理的实际情况的第3到第5。那第三呢是我们在护理当中呢会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或者一个经常遇到的一个对我们的操练啊，是怎么分辨护理是出自是出是不是出于神的爱？那这里头可能也会涉及到这种对神学观念的解答啊，就是常常慕道友也常常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会让苦难发生？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那种看上去邪恶的事情发生啊？会有无辜的人被杀害？那这个时候神在哪里？对吧？那么，其实护教学上面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啊。上帝如果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他为什么不阻止邪恶？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他一定知道怎么阻止邪恶；如果他是全能的，他一定可以阻止邪恶；如果他是全善的，他一定愿意，他一定会想要去阻止邪恶。但是邪恶仍然存在，所以因此结论就是上帝啊。要么不是全知，要么不是全善，要么不是全能。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其实神的护理正好是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神学的解答啊。也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事情是邪恶的啊？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一个事情是恶的，你判断一个事情是恶的，你就一定假设了神的存在。否则，如果是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一个优胜劣汰的纯粹丛林法则的世界当中，根本就你根本人是没有善恶的观念的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回答。那如果再追问下去，我们再往下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你会发现说，邪恶它之所以不来自上帝，是因为同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天父舍了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主耶稣自己献出自己啊，自己走上十字架。那同时呢，犹大把他的主用30块钱卖掉，都是好像都是让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但为什么对于耶稣基督自己来说，这件事情是善的，但是对犹大来说，这件事情是恶的？啊，所以这些一个事情的善恶，岂不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面，然后跟做事情的人的这个心理的动机是有关系的？而且上帝让一件事情发生，啊，让一件事情发生，神是一个，就是护理，他回答了最终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并不是一个泛神论的神。这个不是泛神论的神，就是世上的一切的事情，不能够说它来自于上帝的本性或者是它的本质。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受造的，它是依赖于神而存在的。但是受造界跟创造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那创造主的对这个受造界的护理呢，就显明他对这个受造界的 绝对的主权，但是又显明这个世界上的恶其实不是来自于上帝自己啊，这是需要，这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解释，没有错哈、啊，需要回到神论里头去解释。那如果我们可以可以用比如说在这个季度我们在护教学里面所讨论的一些的内容来说哈、啊，这里就涉及到一些比较抽象的部分哈、啊，我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在周五的这个查经里面去讨论，那就是对一件事情单纯的事情，作者提到不能够显出上帝的意念，所以是一个没有纯粹的事实。一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们不知道，对神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因为。还是回到那个经文啊，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人不能做一个旁观者来定义一件事情，把它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情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神赋予它意义。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果效不会立时出现啊，上帝的护理。一件事情显明他爱你，但是这个你能够体会到那种神的爱，或者是体会到这件事情对你的好处，也许是不会当时马上显现出来啊。比如说，在基督徒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希伯来书12章11节就说他当时不觉得快乐啊，反觉得啊这个忧愁啊，那。可是希伯来书里头就说这个父亲，这个地上的父亲都是随己意在管教他的孩子啊，那更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那么在这个提到。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轻松他，更何况是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应当去顺服他得生吗？所以在提到这第三点的时候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关于可能神学上的讨论是可能在讨论的时候碰到的，那大家可以引用这些的部分，但是不一定你带查经的时候要去讲这些内容，就碰到了问题有答案。但是没有碰到的话呢，就不一定要非要讲到这么多这些抽象的内容。好，再往下来就是患难的及时啊，我们圣徒基督徒遭遇到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你要去观察这个患难的出现的时机，以及它的程度啊，在什么时候、多大的程度上临到你啊？那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点燃我们，使我们的内心更加的洁净，使我们有这种成圣的益处，也同时去点燃我们对神的这个的热爱啊，这些都是伴随着我们对圣经的查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护理是来自于上帝的爱。而同样的一件事情临到一个不信的人，可能会使他更加的犯罪，使他更加的败坏啊，更加的。破罐子破摔，或者更加的随从这种世俗的法则，这就显出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是使爱他的人得益处，而不是使所有的人都得益处啊。那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个使人安舒的这种护理，是应当是使基督徒更加的谦卑。这是这是关于安舒的那个方面哈、也是有一些的。讨论啊，如果作者提到说，如果一个安舒的护理啊，并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祷告、恒切的祷告而临到的，而这种安舒的护理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的话啊，那么对我们就不是有益处的，这就不是不是出于神的那种爱的果子。相反的，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们其实可以结合生活上的一些例子来做展开或者是讨论啊。当有时候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一下子减轻的时候啊， 我们有了很多自己自由的时间的时候，那这个忽然临到的这种情况，又不是我们借着祷告去祈求，我们自己很想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会对我们有益的时候，那这种情况常常是对我们是有，反而是有害的我们常常在那个情况里头会去放纵某一种肉体的私欲，而不自知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不一定说这种安舒的护理都是出于神的这种爱的果子按照这个书里头的语言来说的话，那这些我觉得作者这本书里头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很细致。有一些内容是我们平时可能会略过去的一些念头但是他把这些 idea 他很细的把它分类，把它整理，然后帮我们去很仔细的去想的时候对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历到的各种情况都会有很好的这种省察，很好的这个帮助跟反思。那么这一点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讨论。从护理的安舒跟痛苦来推测上帝的爱和憎恨、憎恶是不是正确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内容。好，这里也同样是因为涉及到那个邪恶的问题我们就多用一点时间来讨论。那再往下，第四点提到了一个不同的护理的样貌底下要保持内心的一个坚定不移。那作者呢提到说，护理可能会发生变化。就像有时候是一种安舒的情况，有时候又变成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我们会碰到不同的工作环境，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同事、不同的老板碰到或者是碰到这种生活的变故。或许这个有时候是让我们更安舒有时候是让我们更悲惨，有时候是让我们疑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一点呢这些都不是，我觉得不是新的内容。那作者也是很好的去提醒我们说，要回到圣经里面，然后呢，把一切的结果可以安然的交托给主那第四点同样是可以讨论当。护理的样貌变化，我们可以理解说，就是外面的环境产生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怎么不被这种外面的变化去牵引去随着它波动而一直有从神来的平安，并且呢，这个跟上帝的关系就像一开始提到的那种跟神的那种甜蜜的长久的这种相交是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变动去。使我们的内心有很大的波动，甚至是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深入。那最后一点就是在大患难当中的一个决心，它可以说是这种不同的护理的变化的样貌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大患难临到的时候，那这个大患难，我们前面提到那个临终的一个预备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当自己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也可以这么理解。那生活当中，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总会碰到一些出乎意外的而且是比较大的一些变故比如发生战争比如很重要的亲人就骤然离世对我们打击很大。那或者说受到很大的逼迫或者甚至。比如说，在开展福音事工的时候，你很有果效然后忽然间就得了绝症神就把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就接走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怎么在那种情况底下去顺从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作者就提到说，在这种极端的大的挑战面前，首先需要去依靠圣灵的能力首先。凭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去寻求圣灵的带领。那第二点呢，就是这种大患难呢，要临到我们的时候，通常不一定这不是一定的事情，可是往往在很 多的情况底下，上帝会给我们一些的警告，会给我们一些的暗示，会给我们一些的心理做一些的预备啊，这是帮助我们去预备做这个大患难的到来。那如果在很近期，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其实他会知道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最终，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最后15分钟会谈这个跟基督联合的这个主题啊。就最终护理的目的是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福音，更深的跟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这个大患难，如果我们在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种啊，这个。很根本的啊的这个属灵的这种根基性的啊这种建造上面来说，其实一切的患难我们都知道，主都已经替我们走过，也替我们承担，所以我们也甚至是没有错啊，就像殉道这样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不是每个人都会。都有机会殉道哈，是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其实每个人，圣经也交代我们说，心里常做准备啊，各种不同的情况都可能会临到我们。最重要的是安然的把这个结果交托给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走过最难的路程，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最难的那个困难啊，他已经战胜死亡啊，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最终呢，就是作者提到5个很重要的帮助啊，比如说这个在大患难当中哈，我们保持谦卑啊，然后要从仍然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待这个苦难跟困难。那回到圣经，当然就是圣经最重要的主题啊，就是跟基督的联合啊，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苦难。那在这个苦难面前，怎么去顺服，也是回到跟基督联合里面去看啊。那个，因为耶稣基督从他所既为儿子，啊，希伯来书说既为儿子，就从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么我们在这种基督的顺服里面啊，我们可以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耶稣基督这个主动的顺服跟他被动的顺服。其实到最后，我们学习护理，并非说是一种知识上的长进，或者说获得了某一种人生的智慧，而是目的是带入到那种更深的跟基督的联合当中。上帝对我们的一切的护理，也是要让我们去经验到这个跟基督的联合。啊，那这是全本书我想最终的一个中心或者它的目的。啊，所谓的大患难，也就是去在这种极端的情况底下，也去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和耶稣基督的同死和同复活。所以在整本书的学习的最后呢，我想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回到福音当中啊，也可以分享啊，这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然是有答案的哈，这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啊，更加明白基督在福音里面给我们的好处。好，这是全部要这个查经的内容。那最后我用一点点时间哈，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对福音的一个比较深入的一种的理解。那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刚才说，神的护理是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当我们在理解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比较常见的哈，这种一个倾向就是，我们只要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的好处，但是呢，跟主的联合呢，一定是在他的受苦跟他的得胜当中啊，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那这里就涉及了耶稣基督的他的顺服的2个方面啊，他的主动的顺服跟他被动的顺服。 那这两个观念，不是很抽象的神学概念。哇，这两个观念其实帮助我们理解福音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它是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工作的两个方面啊。首先，这个主动的顺服呢，是主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他完成了第一个亚当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圣约责任啊，也就是工作之约。亚当应当顺服工作之约，来获得啊神对他的这个永生的奖赏啊，以及对他后裔的这种的奖赏。所以主耶稣的主动的顺服呢，是他完成亚当没有完成的工作，这是第一点啊。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去理解，这个主动的顺服是我们做不到的啊，亚当做不到，所以我们在亚当的堕落里面也全部都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去顺服上帝的律法，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了，这是福音里面那个代替性的救赎的第一个层面。所以基督跟我们不同，因为他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第二个被动的顺服，如果是仅仅是基督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基督可以救我们？是因为主动的顺服一定是跟被动的顺服配合在一起的，是因为基督进入到我们的情况里面来完成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基督回到一个人的原点，人的起点，像亚当一样，在那样一个伊甸园的一种啊平顺的情况里面去满足上帝对人的要求。不是的，被动的顺服意味着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状况当中，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就叫做生在律法之下啊，生在律法之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啊，那个腓律比书就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他取了人的样式，并且是取了奴仆的，就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式。这人的形象是第一个层次，奴仆的样式是第二个层次。这个奴仆的样式表明主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却承担了罪的咒诅。这个承担罪的咒诅呢，不仅仅是体现在十字架上，而是从他道成肉身一开始就活在那个境况底下，啊，就活在这个罪的咒诅的情况底下。就基督的受苦是贯穿他的一生的服事的。所以啊，这个伯克夫就在他的这个啊系统神学书里面哈，他说，身为中保，基督也进入到律法的刑罚关系里面，所以来代替我们偿付这种刑罚。基督的受苦并不是偶然的临到他身上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结果，他们是以一种司法的形式施加在基督身上的，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他是真的啊。后面这个话是我加的，是他真实的进入到，或者说真的承受了这种刑罚的苦难啊。所以这是基督的主动的顺服跟被动的顺服。那好，为什么我想要解释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在那个平安夜的那个讲道有关系哈，就是我们提到上帝流浪的时候，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许第一个反应或者是第一个疑问就是，上帝会流浪吗？啊，上帝不会流浪，对不对？我们听到流浪的时候，也许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啊，那是一个路边的流浪汉啊，那是个 homeless。但是我们想到的，其实我们把这刚才说的那两个方面拿出来看的话，或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督的主动的顺服，他是主动的离开天上的宝座啊，他是主动的去拥抱十字架。那我们如果回到那个被动顺服的方面来看，就是这个流浪是什么意思？这个流浪的意思就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意思。这个流浪就是受到律法的咒诅的那个状态的意思。 所以这个这里也涉及到说这种对一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也好还是说在这种神学的这种讲道的时候也好，一个词的意思不一定是来自于那个字典里头对它的定义，而是来自于这是已经解经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就是要看圣经里面这个词的。在它的语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流浪的意思，如果从圣经的意义来看它其实有点那个 exile 的意思，就放逐的意思。这个放逐呢，是被律法咒诅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流浪呢，它是首先真实的进入到那种。亚当的流浪的状态里面去，当亚当犯罪以后，就是在一个 exile 一种放逐的状态里头。那在那个状态里面，他是跟离开了伊甸园在旷野，在那个在一种生存的斗争的一个压力底下，跟野兽搏斗。然后努力的生存、求生，经历生老病死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的。所以主耶稣的降杯，他是真实的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情况里面去。他的无罪的人性，并不会避免他的这种，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仍然要经历一个受咒诅的人要经历的一切的事情。虽然他没有罪，他的人性没有犯罪，但是他却真实的经历到那种罪的咒诅。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第二章第七节说，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其实一个有他背后的那个隐喻在里面，就是他是一个这个世界所。不接纳的人他是一个客店里没有为他预备地方的人。那主耶稣自己也说：“狐狸有穴，飞鸟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基督要很真实的进入到亚当流浪的那个状态里面他的那种流浪跟亚当的流浪是一模一样的是同样的一个流浪。那这是第一个意义，就是受到罪的咒诅。那流浪呢，在圣经里面还有第二个意义，就是那个试炼经历到那个试炼跟试探的意思那这是一种以色列的流浪，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40年的经历，就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流浪的经历。那在这种流浪的经历当中，以色列经历到的是试炼。是成长，是试探，那主耶稣在旷野40天，路加福音第4章说，圣灵把他引导到旷野当中，受魔鬼的试探，他这里头我们会看到两个对应，第一个对应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受的试探，但是基督受试探是在旷野，是在一个没有夏娃帮助，没有这种。不是在一种饱足的灵里和这种身体上面得到这种就是不，他不是在一个主场作战他是在一种亚当离开上帝的面以后，进入到的那种咒诅的情况底下，他要去完成第一个亚当在主场里面要完成的那个胜仗他更加的艰难。第二个对应的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那40年的一个受试炼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这种流浪，基督也是真实的进入到以色列的流浪当中去，这是第二点。那么对我们来讲这个也是一个的应用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护理来讲，神的护理就是帮助我们看到说。基督为进入到我们身上的， 我们经历过的每一处的处境，我们经历到每一处神的护理呢，都会看到基督的恩典，都会看到基督的救赎，都会看到他也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就可以拯救啊那些受试探的人。啊，这就是因为我们首先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流浪的光景，那我们在仰望他的时候，才可以靠着他在这种被动的顺服的情况底下所行出来的那个主动的顺服，啊，才可以真的是靠着基督的能力来光照我们。好，我们也需要说，在这个护理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意识到，或者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在流浪当中的这样一种的光景，并且也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这种具体的这种就是被罪咒诅的状态里面，而他活出的圣洁，他活出的公义，他完成的那个救赎，是成为我们今天走出这个状态的这个真正的力量的来源啊，或许是我想是可以结合整本书的这种主题来，我们如果把它归结在这里也许就不会显得说护理的教义是比较的这种零散，而是会更加明白说，最终我们是会回到一个中心的主题上面来。好，那时间到了哈，我可能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可以把摄像头打开。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一次查经啊，然后接下去30号我们会进入到那个荷西阿的部分。那就是对护理这本书最后